慈禧太后下令要大肆屠杀维新党人，干净彻底把政敌全部摧毁。刚毅奉旨当了监斩官，呵，这个家伙跟个凶神恶煞差不多少，晃着脑袋来到菜市口刑场，登上监斩台，喝令一声，把囚犯带到台前。时间不大，要那刽子手过去把囚车打开，把六个人从车里头拖出来，几乎是小跑一样带到监斩台前，并排往那一站。刚毅呢看了看人民部，挨个对了对号，肥脸蛋子上的肉跳到了几下，跪下停止，跪下，跪下停止。康广仁、刘光弼、林旭谁也不跪，大伙一蹦多高啊！头一个是刘光弼先说了话了，刚毅，我们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祖宗的家法规定，即使是江洋大盗杀人的凶犯，临刑以前喊冤者，也要报请堂官予以复审。何况我等是朝廷命官，一无人证，二无旁证，又没有口供，因何将我等斩首？刚毅一听啊，没词儿回答呀，放肆，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，本大臣就知道奉旨监斩，让他跪下听旨。跪下！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？不跪也不行啊！那些如狼似虎的军兵往上一闯，把六个人硬给摁在这儿。刚一站起来，装模作样，先宣读了慈禧太后的懿旨，然后又读了光绪皇帝的圣旨。人们一听啊，这叫糊弄人。光绪皇帝被幽禁在瀛台，失去了自由，连命都保不住，哪有功夫传这圣旨啊？纯粹这是故意做作，借光绪之嘴颁布政令，这就是慈禧太后一贯使用的手法。这圣旨什么内容咱不细说，主要的就说维新党人提倡邪说，谣言惑众，说这些人情同匪类，绝不能容饶，经过会审查实，罪证确凿，予以斩首。这最后的一道手续叫六个人画供，谁能画呀？有人把笔交给谭嗣同，画供。谭嗣同在这六个人当中个头比较最高，岁数属于中等，你看别人那么折腾，谭嗣同没说话。没见到刚毅以前，他有一肚子话要讲，可见着他之后，谭嗣同一合计，没必要跟他背吐嘛，跟这种人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。可是谭嗣同把笔接到手中，料加思索，唰唰唰唰唰写了那么几句话， 上写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死得其所，壮哉壮哉。然后把这支笔啪往地一扔，是仰天大笑。他这一笑是震动了刑场，当官的也好，老百姓也好，无不吃惊。把刚毅吓得紧拍桌子，放肆放肆，把他嘴给我堵上，拉入刑场行刑。就这样，六君子被架到刑场中央，刽子手举起明晃晃的鬼头刀，一声炮响，六人倒在血泊之中。这就是历史上六君子赴难。六个人虽然倒下了，但是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啊。他们浇灌着祖国的大地，滋润着爱国志士的心，在不久的将来将要爆发更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。这个满清王朝任管的再没落再凶残，也维持不了多久了。那么他们死后，咱暂且不提，刚毅赶紧进宫禀报，慈禧啊就像吃了一副顺气丸似的，洋鬼子，动不动你们就干涉我们家里的事儿，今天我就给你做个样子看看，我就把他们杀了，我看你们能把佛爷我怎么样。嚯，这家在屋里愣装横啊，实质上他怕死洋人了，利用屠杀爱国志士抒发的胸中的怒气。虽然说这六个人死了，慈禧不完，告诉刚毅继续追捕。这慈禧要大兴冤狱啊，光名单他就开了上千个，都是他亲自批示的，有革职查办的，有逮捕入狱的，有发往新疆的，有查收财产的，有的永远监禁的。就往维新之中当官的株连者就数百名，咱们不一一的都说了。最著名的头一个四读学士文廷式，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，由于珍妃的保举，光绪皇帝加封他四读学士。他说外语说的特别好，懂得西洋的科学，明白很多很多道理，另外还会做翻译，光绪皇帝对他非常信用。结果文廷式也受了株连，革职罢官，永远监禁。第二个大学士翁同龢，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啊，老头子主张正义，这老头受的处分更严厉，革职罢官，遣送回原籍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，财产全部充公。哎，咱就这么讲，这个冤狱扩及到全国，受株连的人不下20000多、哎、而且那些地方官呢，为了利用这件事讨好慈禧，大肆株连，本来是一个，他们又扩大到5个，全国闹成一片白色恐怖，特别是北京人心惶惶，奔走相告，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英国发表声明，英国说根据中国政局的动荡，本政府有理由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安全， 一扫英国兵舰开进大沽口。第二天2500名英国兵长驱直入进驻北京。紧跟着日本使馆德国使馆纷纷发表声明，德国兵日本兵也开进北京。这下把慈禧给吓住了，马上召集御前会议商讨办法。刚毅和徐同还有刚生首相的荣禄向慈禧建议，老佛爷息怒，老佛爷息怒啊！现在洋人擦拳挥掌，没安好心啊！他们的舆论都是站到皇帝和维新党人一边的，倘若太后操之过急，将有一场大祸呀！如果外国人要强加干预，咱这朝廷可坐不稳当了。哎呦，慈禧这回真开了炮，暗自咬牙，心说好，我暂且忍耐一时，杨鬼子，咱们慢慢的再算这笔账。就这样，慈禧又改变了态度，把原来颁发的旨意做了修改，这回又装作仁慈的样子，说我呀，本来不想株连那么多的人，人嘛，难免一时犯错误，可是呢，有人提出这种奏章，我没有办法，既然是清等舆论不同意我这样做，我呢就撤销原旨。他呀来了个自我检讨，颁发这么道旨意，言下之意有点认罪的表现，这就叫欺骗人呐、啊！哎，尽管是欺骗，也比当初那强多了，不然的话得死多少。这回旨意一颁发，也允许收尸了，哎，杀的人也不那么多了，该捕的也就不捕了。但是呢，慈禧太后对一件事她没有放心，什么事儿？就是维新党人变法图强，留下那些制度，改进的那些东西是全部废除，恢复旧制。本来成立的学校，学校裁撤，还实行科举，什么食物官报啊，各种先进的报纸一律全都禁止，把这种东西命名为邪说。慢说出版，就是每一个人随便看一眼都犯掉头之罪。其实这个事儿也不奇怪，历史上的统治者都这样，就怕群众的舆论。当他们有机会可以屠杀的时候，他们就大肆镇压，能禁止的时候他们就要禁止。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跟这玩意儿差不多少。安下慈禧怎么做咱们不详细说，咱们再说大刀王武。听说谭嗣同遇难，老头子哭了两天呢、啊，用他的大拳头啪啪啪捶打胸膛。他怎么那么难过呢？王武在一生之中最尊敬的人就是谭嗣同。原来他起事发愿要救两个人，一个从瀛台里把光绪皇帝救出来，结果失败了。第二个，他想砸奸反运把谭嗣同救出来，也没能成功。第三方案打算劫刑场，准备把谭嗣同和那五个人救出来，结果也失败了。所以王武感到内疚，对不起谭嗣同。一开始的时候他想收尸，但是国家有法令不准收尸， 他没敢动。后来听说颁发旨意了，允许收尸，他这才领着徒弟买了一口上等的棺椁，把谭嗣同的尸体收敛。当然了，那五人的尸首也有专人收敛，不必一一细表，咱就说谭嗣同这儿。王五收敛完了，恐怕还有事儿啊，秘密的把棺椁运往郊区，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头，请来和尚老道暗地之中超度。另外呢，王五让徒弟带着自己一封亲笔信送往湖南浏阳谭嗣同的老家，问一问这棺椁怎么办，是运回原籍入土为安呢，还是寄存到什么地方？如果运回原籍，我们亲自负责护送；如果就地安葬，我们好想办法。大刀王五啊，一直忙了半个多月，把眼睛都挠红了。他在谭嗣同的棺材前头默默的起誓发愿：“姐，你安息吧。别看我王五上了几岁年纪，只要我有三寸气在，我一定继承你的遗志，别的我办不到，我非把那个叛徒袁世凯千刀万剐。”不但王五恨这袁世凯，老百姓没有不骂他的，都知道袁世凯出卖了皇上，出卖了维新党人，出卖了谭嗣同，用这些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。如今慈禧掌握了军权，荣禄继了相位，袁世凯本人则掌握了兵权。这小子原来无非是小站的一个练兵官，三品的道员，多多少少的有那么点小名。哎呦，通过这回事可了不得了，平步青云呢，就登上天了。现在慈禧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，统帅北洋诸军。袁世凯就因为这一步得以发家呀。后来呢，形成了庞大的北洋系统，统治中国达几十年之久。现在呢，袁世凯成为朝廷之中红极一时、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呼风唤雨，那还了得吗？王五就想给他干掉，但这玩意说着容易，做着难呢。袁世凯这小子比猴都尖，他知道老百姓恨他，所以深居简出，没事他不出门，出门前仆后拥啊，往卫队他就带着上百名，有时候坐三乘轿，你不知他在哪座轿子里头，有时候他叫准备大轿，结果从后门骑马走了，真是来无踪去无影。就这样，王五抓他几次都失败了。咱们现在再说这袁世凯，自从出卖了光绪皇帝，出卖了维新党人，升了大官，现在要吃的有好吃的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要钱有的是，应该心满意足了吧？不，他内心感到空虚，没事儿啊。袁世凯坐在屋里头瞎琢磨，他老觉这光绪跟着他，抬头一看人没了，一闭眼睛光绪又来了，就见光绪皇帝面目阴沉，两眼凌厉地盯着他，有时候他一回头，谭嗣同在身后呢，把袁世凯这么大个人物吓得妈妈直叫唤了，天天晚上做噩梦，什么叛徒啊， 什么无耻之辈呀、啊，不如猪狗啊，这些词儿老在他脑袋里头转悠。他得了心病了。哎呀，袁世凯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外头有人还惦记我。据新夫人禀报，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围着总督府转悠，甭问，大概是刺客。我可要多加检点呐、啊！您说这人要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所以这袁世凯呀、啊，不但没胖，还减了肥了，就这一阶段能掉了十斤呢、啊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袁世凯仍然做噩梦，早晨起来把他憋了一身白毛汗，一扑棱下了地了。西蒙斯那大床嘎吱一响，外边的仆人进来了，专门伺候他穿衣服。到了他这地位了，用不着自个儿穿。哎呀，那些仆人就像伺候小孩一样，给他穿好内衣，穿外衣，然后给他穿袜子，打包脚布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伺候他这人手有点哆嗦。这袜子没穿太好，袁世凯急眼了，去你妈的饭桶！一脚把这仆人踢了个仰壳，这仆人吓得跪在地下磕仨头，哆哆嗦嗦继续给他穿袜子，好不容易给他穿戴好了，袁世凯下了地，进来十来多个俊俏的姑娘，都是侍女。替他梳洗，连漱口他自己都不动手。要在平常，袁世凯睡醒了一觉精神饱满，利用这个时间他冒坏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值班的这些女孩都是十几岁，长得也挺俊俏的，都是强迫来的。在伺候他的时候能不贴近他吗？袁世凯搂搂这个，抱抱那个，亲亲这个，做些下流的动作。可这些天呢，他心情不好，这种邪念没了。他枕着脸，闭着眼，这些女孩给他洗完了脸，捋完了胡子，替他穿戴好。又进来拨人搀扶他赶奔隔壁的小餐厅。